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5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明慧网促使我修炼更精进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6日。我是退休女教师，今年60岁。我是1999年七二零前因身体不好走入大法修炼的。由于从小接受的是邪党无神论的灌输，头脑中对神佛修炼的概念基本没有，对大法只是感性上的认识，加上常人的执着心很重，没有重视学法，也没有实修。邪党迫害大法后，失去了原来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，自己学法就更少了，更不知道怎么修了。2004年，我被绑架到洗脑班，被迫害了40多天，由于没有正念，走了弯路。此后的好几年，我的身心都是在煎熬中度日，心里放不下大法，但又进不到修炼状态中来。可师尊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直在管着我。一，师尊帮助我上明慧网。从洗脑班出来后，我的怕心很重，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都觉得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我，连盘腿都不敢，睡觉一睡沉了就被人追着跑。丈夫是邪党部队干部，党文化很重，不相信大法，不相信师父，他脾气又不好。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后，特别是我被邪党迫害后，因为我修炼，他对我不知发了多少次火，还动过手。我不会完全从法上修，虽然也修去了一些执着心，但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怕心，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。2015年，我用实名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后，师尊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我感到怕心小多了，才觉得进入了修炼状态。但对丈夫的怕心还不小，因为我那时还不怎么会用电脑。为了不引起丈夫的怀疑，我想先买个旧电脑用。大概在2016年，一次去同修家，同修说有二手电脑，问我要不要，真是心想事成。过了些天，技术同修给我装好了系统，我就拿到了给孩子准备的房子里，瞒着丈夫。2018年冬，我父母到我这儿过冬，就住在我孩子的房子里，外甥给安了2年的网线，这样我就在那开始上明慧网了。后来我想，不能总瞒着丈夫我有电脑。有一天，我胆胆突突地把电脑拿了出来，丈夫看到后很严厉地说，你什么时候买的电脑，怎么不跟我商量？我说，就300元钱，还用跟你商量啊？他说用，我也没说话。从此我就可以公开使用电脑了，但他一直不知道我上明慧网。这样我在孩子房那儿上了2年的明慧网。在这期间，我认识了一位大姐同修，跟她学会了下载明慧广播和制作节日贺卡。疫情封控期间也能去大姐家，这样能在她那儿看明慧网了。大概是2022年，我在自己的卧室试着上了明慧网，丈夫不知道。当时我家用的路由器是360的，我不知道不安全。后来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种路由器不安全，就不能在家上明慧网了。一天，一个人给丈夫打电话，说要来家检查网络，当时我没在家。从那以后，丈夫说网速很慢， 且易断网，我怀疑是那人给动了手脚。去年丈夫说重新安网，正好有套餐，连孩子的房一起安。我想这次路由器要用安全的，他先安孩子的那边，用的是小米路由器，赠送的。我说我们这边自己买路由器吧，赠送的质量不好。我又说我从网上查了查，某某路由器质量好。他说你懂什么？我在心里求师傅帮助。过了几天，丈夫说网上那款路由器有活动，他就买了两个，这样我又能上明慧网了。电脑系统升级，我让同修帮忙买了新电脑，装上了新的系统。我把旧电脑换成新电脑后，因电脑不用时就用布盖着，不知道丈夫注意没有。我用电脑时，丈夫有时进来看一眼也不说什么，后来他连看都不看了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尊精心的安排，师尊帮助我上明慧网，我太惭愧了，由于自己修得不好，让师尊太费心了。二，明慧网上的交流促使我精进。明慧网对我正实法修炼帮助很大，打开明慧网看到师尊，就像回到家一样，心里很踏实。我基本上是独修，明慧网就像同修说的，是一个大学法组，上明慧网弥补了我不能参加学法小组的一些损失。上明慧网可以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还可以下载明慧周刊、同修的交流文章、明慧广播，发三退名单，节日给师父发贺卡、贺词、发交流稿等等。上了明慧网后，我感到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整体，能跟上正法的进程了。2024年正月十五，我在家看了新年神韵晚会，效果非常好。在2020年武汉肺炎、中共病毒期间，我和同修接触不上，上网及时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《理性》，并把新经文抄了下来，送给了和我一小区的一同修。我把新经文《理性》背了下来，并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对当时出现的正法形式感到明白了一些。那时我电脑用得不熟，还不会向明慧网发稿，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试着建立了站内邮箱，向明慧网发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。上明慧网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，上明慧网对我正实法修炼帮助很大，看明慧周刊、听明慧广播、易师恩、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、传统文化等，使我受益匪浅。听明慧广播能感受到两股能量，即文章的内容和播音同修纯净慈悲的声音，很受感染。听易师恩仿佛看到了一幅幅画面，经常听着听着就哭起来。师尊的慈悲、师尊的伟大、师尊的辛劳、师尊的大觉者的风范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受，这是师尊对我们的身教呀。正法交流文章选编、法会文章、明慧周刊中的文章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诸多的借鉴。同修面对公检法司、国安人员讲真相，运用法律反迫害、救众生，使我增强了正念，减小了怕心。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，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众生，慈悲、智慧、救度众生的故事，使我很受感动，也很受启发。在黑窝中被迫害的同修，正念正行、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壮举，令我非常敬佩。 病业中的同修信师信法，闯过生死关的神奇经历，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。同修在家庭及各自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实践着真善忍，体现出的高境界行为令我感佩。同修因有漏在修炼中的惨痛教训提醒我归正自己。同修天天坚持晨练，坚持学法背法的精神和毅力鞭策着我。传统文化也使我很受益，对于自身修炼、破除无神邪论及讲真相都有帮助，只是时间有限，不能听全。我准备把所有的明慧广播都下载下来，装在 IT 卡上，利用做家务和休息时听，把过去的损失尽量弥补上，也把这些广播送给同修听，把修炼故事、善恶一念间、传统文化等装在 IT 卡上，送给有缘人听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通过大量学法和听明慧广播，感到精进了许多，在修炼上有了较大的突破。三，如饥似渴的学法。以前，我经常头不舒服，每天学不了多少法，但我非常渴望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心里着急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参加集体晨练后，能大量学法了。没事时，一天能学四五个小时，甚至更长，效果也好多了。现在是如饥似渴的学，越学越爱学，越学越觉得大法的珍贵，感到得到大法真是太幸运了，因此倍加珍惜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感觉提高很快，受同修的启发，除了大量学法外，也多背法，背转法轮，对心经文、红银六本、精进要旨三本，尽量的多背。通过学法、背法，法理越来越清晰，正念越来越强了，状态越来越好了。四，理智智慧的证实法。我救人主要是发资料、贴粘贴、花真相币，面对面讲的很少，主要是人心的障碍，错过了很多有缘人，现在也有了一些突破。发资料、贴粘贴，我主要是自己出去，每次回来都会感到师父的鼓励，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多做。和很多同修比，我救人的事做得太少了，在这方面我还要突破怕心、安逸心等人心，尽力多救人。五，看淡利益。有两件事，一件是丈夫的表妹在2018年底向我们家借50000元钱，原因是表妹的两个儿子在网上赌博，输了很多钱，借钱还债。当时丈夫不知道是这种情况，就借给她了。她对表妹说，这钱我们孩子买房子时要用，让他先用着。我儿子在南方一线城市工作，去年领了结婚证，准备着买房。2023年，表妹说七八月还钱，可到了冬天，她又说还不了了。这次是她俩儿子又输了很多钱。2024年7月份，表妹又住了医院，做了搭桥手术，又到处借了不少钱。我想，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，慢慢把心放下了，一切听师父安排吧。如果能有机会给他及他们家人讲真相，救了他们也值了。另一件是我弟弟几年前从我妈那儿拿了20000元，用完后存入了银行，2024年到期，连利息共25000。弟弟说把这钱存入他的账户，免得别人借。我父母都是农民，都80多岁了， 他们的钱主要是我给的。我想，父母辛苦一辈子，我现在有条件，多给他们点钱，让他们心里踏实。平时父母住院、看病等，都是用这钱。弟弟还问我，父母手里还有多少钱？父母的财产就是他们现在住的一套楼房，弟弟早算作他自己的资产了。弟弟也是大学毕业，是个医生，收入不少。他对父母这样算计，可对自己的儿子、孙子是大把大把的花钱。我开始有些怨恨心，很快就放下了。现在不管弟弟怎么做，我还是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，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生活小事中向内找，修心性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7日。在生活中，特别是与家人的相处中，我常常遇到提高心性的机会，而其实许多关我都没有过去，事后应该向内找，至少希望下次过关能有所提高。在此，我分享一件生活中的琐事，即与家人同修发生矛盾后向内找的反思。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琐事，但生活中我们正是在这些小事上修炼心性。一天早上，本来我和爸爸妈妈都在厨房准备拿碗吃饭，期间妈妈说我之前说过一句话，我以后再也不吃妈妈做的汉堡了。我一听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说过那句话，于是我就觉得很委屈，马上就不耐烦地说，我根本就没说过那句话。但是妈妈坚持说我说过这句话，我当时非常生气，一直在跟妈妈就我有没有说过这句话而争吵。妈妈甚至说我总是干了什么事却不承认，也为此很生气。事后我意识到这一关又没有过去，于是再向内找，仔细找自己的漏。这一找真是发现自己太多执着心了。首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次矛盾呢？我之前虽然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但是有表达过类似的意思，即妈妈做的汉堡不好吃，妈妈做的汉堡没有肉等等的。这反映出，第一，我对食物的执着心太重，总是想吃好吃的，不好吃的就不想吃。第二，我对父母没有感恩之心，妈妈能给我们做吃的就很好了，不能挑剔好吃还是不好吃。师父在《红银道》中说，食而不味，口断执着。其次，在这次吵架过关的过程中，也暴露出太多的问题。第一，对于这件事太执着了，一定要证明自己没有说过那一句话，觉得自己受了点小委屈就愤愤不平，太执着证明自己是受委屈。而且妈妈一说什么，我就想反驳，这是争斗心太强的表现。其实不管有没有说过那句话，都不应该争辩。在那个情形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应该把它当成一次过关，而不是常人中的争论和吵架一定要争赢，我说的有理我才好，而是谁能做到提高心性，谁才是真的好。第二， 语气不善，一想着为自己辩解，语气就开始急躁、不耐烦、不善了，善心已经一点都没有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修者自在其中》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我觉得这句法应当时常刻在脑子里，时刻提醒自己，把平时遇到的矛盾都不要当成常人中所谓的矛盾，而是一次提高自己心性的机会，同时要保持一颗善心，这样遇到矛盾来时也有缓冲余地。作为修炼人，心里老是想着和别人争，要争个输赢，其实就已经是错的了。后来与一位比较熟的同修阿姨交流的时候，同修说，你修得好的地方就不会总显现出矛盾，而你没有修好的地方就老是会出现各种矛盾，而且你每一次没有过去，下一次就更加严重，难矛盾不刺激到心灵不算数。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我在家中就常常发生矛盾，而在外面，在学校，几乎遇不到什么矛盾和提高心性的机会。这是因为每一次发生矛盾，我总是没有做到真正的提高心性，把生活中遇到的矛盾都当作过关对待。在外面做得好，在家里也应该做得好，事事对照法做，对照法修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面讲真相中的感人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7日。我是1998年底开始看转法轮的，当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这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。后来想想小时候所经历的一些有惊无险的事，真的是师父在看护。得法之初，师父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。之前我有偏头痛、神经衰弱、失眠、扁桃体炎、胃炎、关节炎等，特别是严重的失眠，导致我的体质很差，经常感冒。在修炼法轮大法才几个月的时间里，这些症状不翼而飞。我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。师父不仅净化了我的身体，也净化了我的思想。修炼以前，我做事从不考虑别人，妒忌心、怨恨心、色心、争斗心都很强。通过修炼，这些顽固的人心已经少之又少了。通过背法，我学会了向内找。现在只要这些心一出来，马上就能意识到，立刻清除。而且我从一个从来都不会道歉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处处考虑别人的人。说话做事时，先想到别人能不能接受，如果伤害到别人了，马上真诚地道歉。所以修炼法轮大法真的使我脱胎换骨了。现在我每天3:10起床，动功练半小时，抱轮打坐各1小时，偶尔起床晚了，过后一定要补上。这是我跟师父保证的。学法、背法我都非常重视，因为我曾经因为放松了学法而被迫害过。所以无论再忙，我也要保证能够每天最少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背一节，直到背熟。 抽时间学师父各地讲法，同时利用练完功后发六点正念前的几分钟背红吟，另外还要发好正念。由于自己重视学法发正念，因此十年来我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一直做得很平稳。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，就像云游一样，遇到各种人，有的一听就明白了，马上三退了，有的接资料让他三退，他说看看再说，有的不要资料，只是听了真相做了三退。特别是党员，他们惧怕中共整人的手段，什么资料也不敢拿，但是又明白写党不好，所以愿意三退。有的人很有正义感，什么资料都要。我们曾经在大集上碰到一个人，他对写党很不满，他听明白了大法真相，要了资料就平等，说回去好好看看。还有一个人，第一次给他讲真相时他不退，并且说他还要竞选村书记呢，但是他借了真相资料，我嘱咐他回去好好看看。等到第二次见他时，他看见我就笑了，让他三退，他痛快地答应了，并且拿了一本酒瓶，也没有再说竞选协党书记的事，从那以后也没有再见到他。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的。还有一次，我一进集市，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士坐在路边，面前摆了一些葱，我看他的外表不像农民，就笑着问他，老弟，您是退休干部吧？他马上笑着说，嫂子，你真有眼力，我刚从铁路上退休，在院里种了一点葱，自己吃不了，到集上卖点。然后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高兴地做了三退，并且要了资料和酒瓶，他高兴地说谢谢。后来再去那个集上，见不到他了，这也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得救的，否则一个退了休的干部卖那点葱干啥？一次我在集市上正给人讲真相呢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心里一惊，心想在这里有谁认识我呀？抬头一看，是一个穿黄大衣的老大哥喊我，当时我没有认出他是谁，但是看到他面前堆了一些萝卜白菜，我就放心地走过去了。他看到我没有认出他来，就笑着告诉我他的名字，原来是20多年没有见面的同事，他竟然还认得我，这说明我的外貌没有变。问候几句后，我马上给他讲真相，他痛快地答应三退了，因为他当过兵，是协党党员。我把资料和酒瓶共产党送给他，他也接了。自那以后，再去赶集也没见到他。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，同时也是去我怕见到熟人的心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害怕见到昔日朋友和同事了，甚至还盼望见到他们，救他们。每当想起这些年讲真相的经历，我都禁不住流泪。真的感谢师父。有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，看见有人坐在路边，一讲就退，他就是在那等着得救。这一切也促使我们更加精进，无论严寒还是酷暑，我们不敢懈怠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提醒。这几年夏天特别热，同修身体比较胖，顶着烈日在集上救人，汗水会流到眼里，会顺着脊背往下淌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但是当我们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心中真的是幸福满满。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碰到不要的、骂人的，心里就不舒服，影响了救人的效果。随着不断学法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常人的任何表现都不会影响到我们了。一次我们发真相台历，一个男的一把夺过台历 就扔到路边的草丛里了。我没有动心，依然笑着对他说，大哥，你不要就给我，别扔啊。边说边把台历捡了回来。这时我身后的一个妇女说，给我，我要。我就把台历给她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发完资料往回走，我无意间一回头，看到一个老头正在烧一本金种子。看见我回头，他还故意拿得高一点，好让我看清楚。当时我心里没有恨他，只是可怜他，他造了业，得还呀。当然，我向内找自己，还是慈悲心不够。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，世人也越来越清醒了。好多人见到我们就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并且说，共产党完了，还帮着我们劝三退。一次，我碰到一个明真相的人，要了资料以后，喊法轮大法好。在旁边一个卖哈密瓜的人开始不要资料，他马上过来说，拿着拿着，共产党完了，法轮功很好。最后卖瓜的人不仅拿了资料，还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。我送给他护身符，让他出门做生意带在车上保平安。那人一看也要了一个，然后让我看他的手机反面，一个真相护身符在手机壳里面。我说，你已经有了，怎么还要啊？还给我吧。他马上揣起来说，不一样啊。是的，他手机壳里的护身符很久了。还有一个大哥非常赞同大法，每次都要资料。一次我送给他一个真相播放器，他高兴地打开就听，旁边的小伙子羡慕得不行，可惜那天只带了一个。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，遇到的感人事说也说不完，也更加感受到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。我深知一些不听真相的，不肯三退的，是因为我们的修炼层次不够，说出的话不能打动他们。这还需要我们多学法，尽快提高，多多救人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